那这样衍生出来许许多多的我们的风俗，我们的什么说话说得不好了，什么呸呸呸什么的，你说摸摸木头去什么，这不是生活中很多吗？啊，在过年的时候写个福字还得给它颠倒过来，哎，得倒，为什么？取之谐音嘛，对吧？我们认为这样我们那个就能到了，啊。要扶正的话，不定跑哪儿去了。不是说我们大家都很认为这些东西是很有真理性，而是说这些思维仍然在很多啊，在我不经意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浮现出来。这些都是在什么呢？都有一个共有的企图啊，不管是接触率、触染率，还是一个这个相似率。它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在原始人那里，其实跟我们现在人是一样的。当现在人想超越自然的时候，他们靠巫术思维产生具体的手段，我去超越。现代人也一样啊。当你的理性不够使了，当你的逻辑和你个人的力量不行了，你也想超越自然，这些巫术思维的方式就会产生出来。不是谁对，不是科学就对，因为你是一个现代人，你完全科学思维已经掌握了很多，可是你的思维解决不了问题，可是你要达到目的，那你要靠什么？朝阳门外有一个庙，文庙，你看每年考大学的时候那个树上挂的，得有好几千件，好几千件都不止，每年清一次。就拿一个红布条，系上一红牌儿，上写上名字，都是考大学的和考什么的嘛，反正。凡是你有一种，我不管他原始人和现代人，其实人没什么本质变化。你们觉得咱们觉得比3000年前、5000年前好像进步了很多？我觉得从人类文化学的这个角度来说，迈了也就小半步。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思维还在影响着我们啊，我们还是理直气壮的用这样一种思维去解超越自己无法啊超越的那些困境。为什么？因为人小于自然，人要超越自然，一定要采取超自然的手段嘛。一定要祈求于超自然的因素吗？是不是这样？什么时候急了，临时抱佛脚吗？不是。我不知道诸位在现实生活怎么样，反正我自己反正要什么实在没辙了，你求神拜佛你也得去求啊。这个跟科学不科学、受教育不受教育是没什么关系的。因为人的要求很多，人的要求又都很具体，人的要求经常是社会不能够满足，可是人又那个欲望要求又要达到那个目的，那怎么办？所以你不要说原始人他们落后，他们愚昧，其实他们只不过比现代人更明白而已。现在人掌握了点理性，就觉得自己有本事改变一切，到头来其实还是一样。这就是到现在为止，为什么任何一种宗教都仍然很旺盛的一个原因。啊，甚至很多大科学家都是宗教的信徒。为什么？自然、理性、科学。当一个人啊，特别是当一个人到了一定年龄之的时候， 诸如到了我这种年龄的时候，从来啊、不能说从来了，就会自然而然的站在一个对科学理性怀疑的立场上去。也许你们比我进，你们比我还进步多了，你们现在就开始怀疑了，希望你们大胆的怀疑。科学理性不解决作为一个人的任何一个现实问题。在原始人那里，他之所以这么相信，是因为他要生存啊。大家都很知道一个著名的这个西班牙的洞穴岩画啊，可能你们翻图片什么都会翻过，一个画的野牦牛啊，牦牛的后屁股上扎了一个箭。原始人认为，我画一个图形，在它射上这只，再画上这支箭，第二天就一定能把箭射到这个牛的身上。当然，大家说99.5%都不会射到那个牛身上，但是他射的时候，一旦没射上，他会想：我画的还不够像，我前面的仪式做的还不够真诚。啊，当然，如果要0.5%的机会可能射中了，他就会把它当成为更加坚定的一个真理性的东西。我们可能觉得这是很愚昧的一种想法，但是除了这种想法之外，我们能提供什么想法给他们吗？比他更先进吗？用一支那个弓箭去射一个奔跑的野牛，我们能提供什么更好的想法来解释这个现象吗？所以现代人自以为很聪明，自以为比以前的人都进步了不知道多少倍，因为我们会用电脑啊，我们有手机啊，我们可以坐飞机啊，但是你坐飞机围世界绕一周，这个可能可以实现，但是你想在社会在现实中实现你个人的一种要求，永远跟原始人一样的艰难。在这个这个巫术里头哈，有一种巫术啊，就是让这个找不着了，就是要想让一个小伙子爱上这个姑娘啊，姑娘采取一种什么方式啊？什么蛊术？下蛊你们都懂的，下蛊是哪儿流行的你们知道吗？苗族，东南亚这是老巢啊，啊，这下蛊完了就是降头了，啊，养小鬼儿是吧？泰国那带泰国佛牌，啊，这别扯这个了哈，啊，这都邪门味道，我觉得咱们说点这个，就是说要使对方啊对自己情有独钟。啊，那么采取一些手段，好像是把一盆花儿啊种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实在想不起来了哈，就能使这小伙子呢钟情于你啊。当然这里头好像必须得有小伙子的一种这个穿的衣服啊一块儿啊或者是什么，就是他接触过的一种接触物。啊，它其实还是那种两个基本规律，触染率和这个那个相似率啊。其实这些东西呢，我们现在听着觉得一笑啊一笑就过去了，实际上呢，这些呢支持着这个原始人呢在现实中的一种生存，也一种繁衍啊。你们小的时候这个，有没有这种经历？说 跟你妈妈说，妈妈妈，我这牙掉了，活动好几天牙掉了。你妈没说，那拿来，我扔到房顶上去。嗯，啊，下边牙，上头牙呢？啊，反正都有个地方哈。嗯，就这种习惯呢，实际上在印第安人那里，在澳大利亚土人那里也都是如此。但是它是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哈。说把孩子的牙扔到房顶上去，是为向老鼠祈福。祈福啊，啊，因为老鼠的牙是最坚硬的，啊，这是向老鼠示好，其实供奉也好，祭祀也好哈，就是说在巫术思维里头呢，他觉得人这世间啊，万物之间啊，都是有联系的，啊，不是像咱们自己现在人的这种认识。我在路上走，路边的石头、路边的树木、路边的山、路边的水，都跟我没关系。他们认为不是这样，都是有密切联系的。世间万物之间都有密切的联系。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不是这么认为哈？不说，咱永远不要评价它对还是错。我就说这样一种思维啊。他说：“这个，他们的这种认为呢，世间万物都是有一种联系的，因为你伤害其中的一个种类，或者破坏或者改变其中一个种类的形式的时候，就会影响到其他种类。我觉得这思维还挺先进的，起码符合环保。你把这边树都砍了，那边山不高兴了。”据说有一年那个黑龙江森林大火，啊，森林大火烧得很厉害，是在黑龙江吧好像。结果大火过去，第二年，那个呼伦贝尔草原一片枯黄。我不知道这个两个有什么关系哈，也可能的确有关系。那么如果是现代人，当然不会接受这样一种关系了。可是这种关系重要不重要啊？我觉得其实还挺重要的。我再强调，不是推崇这样一种巫术思维，而是说巫术思维实际上是我们思维中经常采取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现在人仍然总是想超越自然对自己的限定，有这种企图心，有这种行为，你就要祈求于巫术思维，你就要使用巫术思维。我这么总结，我不知道诸位同意不同意。巫术思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似乎不是特别经常的出现，哈，想超越自然那种企图呢，却是我们经常要有的。我说的自然啊，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的现实，也可以说是一种自身的现实，啊，人们总是要超越这些东西，有这样一种企图心。那么在原始人来说啊，在巫术思维统治时期的这个原始时期呢，人们要想从巫术思维的原则出现，来行为，他们要进行一种生产活动，所以他们就要进行扮演啊。他们扮演呢，经常是因为为了要增加果实啊，用巫术思维那些基本原理。为增加果实，为增加劳动生产的成果，为了狩猎啊，很多很多很多，他们有很多的具体的巫术思维的具体措施，啊，他们要进行模仿，他们要实施就是所谓的这些最基本的规律，来达到丰产丰收的这样一种效果。所以呢，你比如说，印尼爪哇的这个农民，他们为了水稻，要丰产， 这个夫妻必须到水稻田里去过生活。啊，这种思维可能觉得大家觉得很奇怪，那到时候有他自己有第二代了，水稻就多产了。大家思维很奇怪，但是其实催动他们的这种行为的是，他希望稻子多产，啊，就是这样一种简单的目的性。所以呢，很多的扮演行为呢，是通过这个完成生产目的、生活目的而出现的，啊，所以原始人的扮演是为了完成巫术活动，啊，它是一项工作，啊。并没有为谁来扮演的这样一种企图心，啊，所以它只是生产工作中的一个环节。那么扮演本身呢，也没有扮演者自身以及扮演者之外的体验和交流啊，更没有人进行观摩，啊，所以它是一种巫术思维行为，它不构成任何的戏剧啊，这样一种意义啊。所以呢，这个巫术思维呢，它思维时期呢，它很顽强的发展或者说使用了扮演的这样一种手段。这种手段为了巫术思维来服务，但是它却使人们本质的具有了这样一种能力啊，这就是人类社会这个15000年前到40000年的这样的时期，这种巫术思维造成一种的后果啊。所以扮演啊，也就是角色化啊，这样一种因素的产生，使这个因为它是和生产活动相联系的，使这样一种行为呢，一直流传下来啊。那么实际上呢，人们在探讨戏剧起源的时候呢，总是强调这个戏剧的起源是原始戏剧是戏剧原始的仪式是戏剧的起源之一。实际上呢，原始人的生产活动啊，就因为巫术思维而产生的一种扮演行为，是一个主要的支柱啊。如果说戏剧学的这种研究呢，如果以剧场的出现为标志呢，这都属于剧场出现之前，作为生产活动中的戏剧的一个要素啊，在形成。那么形成呢，是形成戏剧的一个支点啊，这是在巫术思维时期啊，这种扮演活动，形成了这种戏剧的一个支点。那么另外的一个支点呢，实际上是跟巫术思维有联系，但并不是相同的一个领域。那么也就是我们一直在所强调的人类的精神和情感啊，情人和情感中的一个具体的领域。那是什么领域呢？也就是说是宗教的价值。那我就是在第二节呢，就是在这个表面的行为的扮演的活动之后呢，实际上戏剧这个概念要得以出现啊，还得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填充到这个扮演的这种行为之中 啊，那就是我们所触及的第二节啊，就是宗教。宗教的价值呢，主要是在于体验。啊。